好，罗马书我这次写了第45，这个下回来再改。罗马书我们今天讲第一课，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罗马书。那提起罗马书呢，大家可能脑子里第一个概念就是这卷书很难读，就是因为它一个是很长，第二个是里面有好多教义方面的东西，比较读起来大家理解比较困难。这是普遍大家读罗马书的一个感觉，就是很难读。那我们这堂课的任务呢，就是把一本难读的书通过一些简单的一个点呢给大家串起来，让大家可以让它变得好懂易读，大家有兴趣去读，而且能读得懂，大概是这样一个含义。那么罗马书呢，在整个基督教的新约圣经当中呢，它有非常高的这个历史地位，对他的评价非常的高。那有神学家认为说，我们基督信仰的新约的根基，如果新约里面有约翰福音，有罗马书，那么基督救恩的这个大厦就是稳固的，它的基础就是稳固的。所以你就看到这卷书有那么对他的评价有多高。那这卷书呢，是圣经当中在排序里面，它是除了前面的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以后，就第一卷就是罗马书。也就是从这卷书我们圣经的排序看呢，开始进入圣经的书卷这个部分。那以前讲的这个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都是以记事的形式，它不是以书信的形式写的。那罗马书是我们圣经排序的第一册，以书卷的形式写的，是一种信。但实际上它并不是保罗写的第一份书信，我们一会儿看表格的时候大家来介绍这个问题啊。那罗马书如果说大家其他读不懂没关系，记住四个字就好。罗马书的主题核心内容就四个字，因信称义。就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信心的基础上，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活着，能够被称义，是因为信心，和我们的行为和我们的律法和我们其他所有东西没有任何关系，是因信称义。这是罗马书里面的核心主题内容啊，我们现在开始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这个简介信息。那首先我们刚才说，罗马书是我们新约圣经当中排序里的第一卷以书信的形式出现的书卷。那谈起书信呢，我们所有的人都比较清楚，我们今天的人用手机发短信，它实际上就是一种书信通讯的形式，是以文字的形式来进行交流。那我们这一代人写信，我们小时候呢写信是主要的，字写在纸上面然后邮寄，那就不像现在你发个短信你几秒钟收到了。那我们小时候上学的时候给父母亲也写一封信，可能需要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他才能看到。那我们现在回到中东，你就知道中东那个一世纪的时候，写信并不是人们平时日常交流的方式。那时候有没有信件呢？有。那时候因为罗马政府统治，那罗马呢有它的官方邮寄系统，相当于我们今天的邮局一样。但它那个邮局呢不是给普通百姓用的，是给他们罗马官兵官方使用的一种这个寄件形式。那么当时的人私下里边通信是怎么实现的呢？实际上就是根据朋友做，比如说有一个朋友从这个地方到那边去，那你给我带一个信过去，然后我付你一点钱。它不是专业的像我们今天这样邮递服务，而是通过一些朋友或者是送路的人带一份书信过去。这是我们要理解当时的写信啊，并不像我们今天这样。那第二个我们要了解的是，中东人不太写信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中东的地方很小。那如果我们看一下以色列这个地方的这个地图的话，东西也大概就百十公里，南北呢也就两三百公里的样子。那这么小的一点地方，如果有什么事儿的话，带个话或者说你自己跑一趟，也就用不了一个月半个月的时间就搞定了，所以写信不是他的一个主要方式。那第三个问题就是，当时的写信不像我们今天写信这么容易，那时候的写信是非常昂贵的一件事情，像罗马书这样的著作写一封信的话，可能要花费我们今天一年甚至两年的工资才能做得到。有两个原因，一个呢是载体，那时候的信是写在这个图草纸上，或者是写在这个竹板上面，或者是写在一些石板上面，有的人甚至写在这个昂贵的这些动物的皮上面。所以你想这么长一卷书信，那得写多少张动物皮啊？ 但是住的也了不得，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写信它不便宜，非常的昂贵。第二个原因是当时写作它需要时间，因为不会有人花个像我们今天三分钟五分钟就写一个短信，保罗写罗马书可能需要最少的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完成把它写出来，因为它写在那些皮上面这是很难刻的，不像我们今天字一画就出来，那时候它是用那种刻笔要刻上去，所以它是很慢的一个功夫。所以你就知道当我们读圣经当中的书信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书信是非常昂贵的一种通讯手段，除非万不得已是不会使用书信来进行交流，因为它既昂贵又不方便。那在我们的所有新约的书信当中呢，保罗书信那里面罗马书是排第一位，原因是因为它最长，不是因为它写的最早。那么在新约的书信的排序模式是先按照作者来排，作者里在同一作者里面呢按照篇幅的长短来排序的。那保罗书信里面罗马书是最长的一封信，所以它排在新约的书信里面的第一位。所以我们读完使徒行传下一卷就是罗马书，那很显然这卷书的作者呢就是保罗，就是我们熟悉的使徒保罗。那这卷书的读者呢也很清楚，是写给罗马教会，所以叫罗马书，就是写给在罗马的教会。那不是指定某一个人，是指的当时的教会团队。这封信当时是在罗马的教会里面要宣读的，那大家可以听得到。那这是我们要了解罗马书当时的写作的一个基本背景，了解一下。那么下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世纪的教会历史，为什么要给罗马要写这封信，它这么昂贵又这么艰难，为什么还要写呢？我大概要了解一下就是一世纪的教会历史。那耶稣钉十字架的时间我们今天可以大概追溯在公元33年的4月份左右，大概是那个时候，也就是他们这个犹太人的逾越节那个时候，大概就是34月份的时候，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日期我们不需要精确到某一日啊，大家回去查，我给大家精确到每月就可以了，33年的4月份左右。那5月份也就是五个十天，那个五旬节嘛，五个十天以后，就是33年的五月，五十天以后，就是彼得第一次讲道，也就是五旬节彼得第一次讲道的时候。那这一次讲道呢，来了差不多有3000多人，可能有连加上妇女的有5000-6000人，但是后来发现有3000多人呢因此信主了。所以这一次讲道是在宗教历史当中呢，认为是基督教教会成立的日子。所以成为教会的诞生日，也就是第一个五旬节。那我们今天不是给大家介绍教会的诞生，我们讲这个是要知道这里面来的人。如果我们读一下使徒行传五旬节讲到的这一部分内容的话，我们看到里面来的人，这些人从哪来的，有帕提亚、马代、以兰、尼索伯大米。那这些地方在哪呢？这些地方在耶路撒冷的东北一点，东北部，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伊拉克这一带地区。那还有第二部分人，有从加帕多加、本都、亚细亚、庞菲利亚。那这一部分人是哪来的呢？相当于当时耶路撒冷的北部，就相当于今天的叙利亚、黎巴嫩，甚至包括土耳其的一部分地方，是从北边来的。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呢，你会说有从罗马来的人。那罗马是以西边，是以耶路撒冷的西边，但是因为它中间隔着地中海，所以这些人要到罗马，从罗马到耶路撒冷的话需要坐船，因为那时候是没有飞机，对吧？那陆地太慢，需要坐船跨过地中海到达这个耶路撒冷。那还有一部分人是埃及古利奈，叫吕波亚。那这部分人是哪呢？是耶路撒冷南部，从埃及南非这样上来的人。所以你能看到五旬节第一次彼得讲道的时候呢，来的这些人呢是东西南北各方面的人聚集到耶路撒冷。那下面一个问题来了，他们没事到这干嘛呢？为什么要到耶路撒冷来呢？来因为以色列人有个习惯，就是在重要的节日里面呢，一个男人一生当中必须一次要去耶路撒冷去朝圣。那么这个节日呢，五旬节呢，是他们进耶路撒冷朝圣的一个最主要的节日。他们知道有这个逾越节、五旬节、赎罪日， 这些重大的节日呢，就是犹太男子到耶路撒冷去朝圣的日子。那你想想，犹太人他不是光住在耶路撒冷对吧？还有住在东西南北各个地方的人。那我们今天要重点要看说，有一部分人从罗马过来，这么远的路从罗马过来朝圣到耶路撒冷，那么来的人是谁呢？都是犹太人，而且是非常敬虔的犹太人。如果是不敬虔的人，他可能就不来了，对吧？那这个我想好理解。如果我们今天有住在中国西北地区的话，见过这个青海啊或者宁夏那一带那些佛教徒，藏传佛教徒，他们是用身体的长度爬到这个布达拉宫去，那就是他们的一种朝圣的方式。那当时的罗马人因为要朝圣，所以来到耶路撒冷来听了彼得的讲道。那这些人听完以后怎么办呢？就回到自己的各自地方去了。那我们重点放在罗马。那有人从罗马来听了彼得的讲道，接受了彼得所传的福音，他们就回到罗马去。那回到罗马去干啥去呢？他肯定就把这个教会的信息就带到罗马。所以罗马教会最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些接受了彼得的这个宣教而回到罗马以后的这些人建起来的罗马教会。最有可能的罗马是教会是这样起来的，因为彼得那个保罗从来在这个时候没有去过罗马，所以罗马这个在写信的时候保罗也没有去过罗马，所以你就看到罗马教会不是保罗建立的。那这些人回去建立了一个罗马教会，大概你从33年到41到51年这个阶段，罗马整个地区呢有一个新的皇帝叫格老丁，做了这个罗马的王。那这个王呢，他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他对当时的犹太人呢实行了大规模的这个迫害和驱逐，所以好多在罗马的犹太人呢就在这个时段41年到45年的时候从耶路撒冷从这个罗马地区呢逃离了。逃离到哪呢？可能逃到世界的好多地方去。那有一部分人就会逃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了。所以这些人逃出去了。那逃出去的这些基督徒是谁呢？就是当时听完福音回去以后建立起教会的这些基督徒。他们的身份呢基本上都是犹太人。因为早期的教会的基督徒都是犹太人。不像我们今天所说一说早期教会认为都是外国人，不是。早期教会的基督徒都是犹太人。那这些人因为逼迫从这个罗马的教会逃出来了，就走了，逃难去了。那到了43年的时候呢，保罗这个时候去了安提阿，他不是从那个大树信主以后呢到了安提阿，然后就在安提阿那个教会侍奉。那么到52年的时候呢，保罗开始他的宣教。我们知道保罗在格林多的宣教的时候呢，就是他的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呢，遇到一位夫妻，这对夫妻呢叫亚居拉和百基拉。那我们对这对夫妇呢是就执丈夫的那一对夫妇。那圣经明确知道这一对夫妇呢就是从罗马逃难出来到达了格林多。那这个就和保罗呢组成一个共同的宣教梯队，因为他们两个做同样的事情都是执丈夫。所以保罗的在格林多的时候就遇到从罗马逃出来的基督徒作为他的同工。那53到56年的时候呢，是保罗的第三次宣教，保罗在以弗所教会。那在以弗所的时候呢，他待了3年多。那这三年多当中的宣教里面，他就提出一个想法，他要去看望在罗马的弟兄姐妹，他有这个心愿想去看望罗马。那为啥他要看罗马呢？应该不是说那个地方有什么特别重大的事情，是因为保罗在宣教历史当中呢听到了关于罗马教会的一些问题，他认为罗马教会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他想去看看，或者他想去解决一下。那这是大概的我们知道一世纪的历史，你就知道罗马人为什么要从罗马的基督徒为啥要逃出来，然后为什么保罗会遇到这些人，就是因为有一位皇帝叫格老丁，这位王呢把当时的犹太人给驱逐并迫害产生了这结果。那我们知道保罗的这第一批的基督徒教会在这个五旬节就产生了，5000多人信主了。这些罗马的这些人回去建立了罗马教会，是以犹太人为主的基督教会。那41年的时候呢，这些基督教徒呢就被驱赶出去了。那到格老丁到什么时候呢？到54年的时候格老丁死了，那迫害相对的呢就结束了。于是呢逃到外面去的这些大部分的犹太基督徒呢 又开始返回罗马。那返回罗马以后，这中间有多少时间呢？差不多十年的时间。那这十年的时间里面，你逃走了，那么留在罗马的这些教会里面的成员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原来以犹太基督徒为主的教会呢，后来有外邦人的加入，直接呢就变成了一个以外邦人为主的基督教会。这就是罗马教会的这个本质上发生的变化，由原来的犹太基督徒为主的教会呢，变成了一个以外邦人为主体的基督教会。那现在这些逃出去的犹太人呢回来了，那回来以后呢，这个教会呢就出现了两群人，两个群体的人，这个信徒。那一个一群呢是以犹太传统为根基的基督教会的会众，还有一个群体呢就是以外邦人为主体的基督教会的会众。那你就要在同一个教会里面既有犹太人又有外邦人，那这个时候你比较会发生什么问题呢？就会发生犹太人、外邦基督徒和犹太基督徒之间的冲突。那这种冲突呢，是在保罗的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宣教里面保罗解决的主要问题。那这个问题的核心呢，就是外邦人，你们要信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你们要先隔离，先变成犹太人，然后呢再信我们的上帝，那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就合情合理了。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他认为你是外邦人，你不应该接受我们的主，这主是我们的，凭什么你要信呢？这就是他们当时教会里面出现的一个重大问题。那保罗有好多书信是在处理这个犹太人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的冲突。那你知道保罗的好多书信里面处理什么？就是关于隔离、关于律法的问题。因为犹太基督徒要求你要守律法，要受隔离。那外邦基督徒的保罗说，你不需要受隔离，也不需要守律法，直接因信称义就好了。哎，这就是罗马教会里面最大的冲突。那这个冲突其实是致命的，如果大家不能够妥善处理这个冲突的话，教会会发生分裂，会因此而带来严重的这个教会分裂的后果。说虽然说这间教会不是保罗建立的，可能是由从听过彼得讲道的回去人建立，但是呢，这间教会在当时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我们从这个书信里面看到，保罗对这间教会的评价是信德传遍天下，所以就知道罗马教会其实影响很大的。那这样有影响的一间教会，而你教会里面的两群会众呢又争吵不休，甚至出现斗殴、纷争、结党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保罗认为说，我必须给这间教会写一封信，而且要处理这样一些事情，让这些弟兄姐妹们可以团结。那这就是保罗为什么要写这封信的最根本的原因。那么问题来了，保罗有这样一个根据要写这封信，但是不是我们所有的人都会明白保罗这个心意呢？不见得。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基督教历史当中对罗马书理解的时候，有这么四个方面的看见。大家猜测保罗为什么要去想去罗马，为什么要给罗马写这封信呢？有这么四个方面的原因猜测。第一个猜测说，保罗呢到三次宣教都是在亚细亚希腊半岛，保罗希望去西班牙宣教。那去西班牙宣教的话，从途径上讲，坐船必须要经过罗马，他要在罗马要休整一下，然后再坐船到西班牙。那这样的话，保罗就提前写个信打个招呼啊，说我要到西班牙去，我路过你这儿中途停一下。但是你从罗马书的内容里面看的话，好像看不出保罗这封信是为了这样一个目的。如果以这样一个目的的话，他会写好多好听的赞美的话给罗马教会，说我到你那儿来参观一下，希望你们接待一下，那就结束了，很简单。但你会发现罗马书讲的内容不是这个问题，所以这种推测呢不大可能。那第二种推测就是说，保罗非常想去罗马教会里看一下，和罗马的信徒呢有一些接触，因为罗马的信徒在耶路撒冷也有，在宣教过程当中有这个罗马来信徒的同工，所以他就一起想把福音传给罗马这个地方。这个好像从书信里面看呢，也不太符合保罗去罗马的原因，因为保罗已经知道说罗马教会发展的影响力很大，信德已经传遍天下，所以呢他再想在那儿去传福音应该不是保罗所想的。那第三个呢，就是说保罗不能确定他什么时候可以到达罗马， 所以呢想到那儿去之前呢先给他写一封信打个招呼啊，说我想去探望你们，但是因为各种条件呢，天气的原因啊，身体的原因啊，或者是这个旅途交通工具的原因啊，不一定能够按时抵达，所以我写一封信写提前问候一下。那从罗马书的内容呢也不太支持这种说法。那第四个原因就是要解决罗马教会面临的问题。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刚才的罗马教会的背景，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产生重大冲突，而这种冲突呢会给教会带来分裂，甚至带来灭顶之灾。所以保罗说，我必须要为这件事情写一封信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从罗马书的这个内容里面看呢，非常符合以这样一个背景下该写的内容。所以我们认为保罗写这封书信的目的不是出于个人的宣教，也不是出于他想去西班牙或者想去罗马看看，不是的，他应该是目的明确，解决罗马教会里面存在的核心重要问题，就是信仰的根基问题，就是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那么他的问题是，犹太人外邦人要不要先变成犹太人再信耶稣基督，他解决的是这个问题。那所以我们看罗马书呢，罗马书的内容主要就在解决因信称义的问题，所以很符合这样一个历史背景啊。那现在的问题来了，罗马教会有如此重大的冲突，由谁来解决这个问题？不是一般人去可以解决的，对吧？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必须具备这么三个重要的特征，如果你不具备这三个特征，你去了也没用，也解决不了罗马教会的问题。那第一个特征就是，你去解决罗马问题的这个人呢，必须熟知耶稣基督的救恩。如果这个人对救恩不清，那么他去了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保罗呢具有这样的特征，保罗在他的罗马书开头的时候就写，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是奉召做使徒的，我是特派传神福音的。那保罗为什么这么写呢？就是要给罗马教会的人说，我有资格有资历有能力来处理罗马教会的问题。他说，第一个，耶稣基督的仆人，他说我在服侍基督已经有三次宣教的将近十年的历史，我熟知外邦基督徒，我熟知基督的福音真谛是什么。第二个，他说我做使徒不是我自告奋勇或者不是我自己取来的，是神所召的我做使徒，所以我到你那儿去是奉神的呼召而去，不是我个人兴趣，也不是任何人的裁判，是上帝呼召我来做这件事。第三点，他说我是神所特派的福音使者，所以你不是哪一个教会想起说你去罗马教会走一走你去看一看，而是上帝亲自神所特派我做福音的使者来为你们写这封信。这就是他必须满足，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满足的第一个条件，这个人要有权柄熟知基督的救恩。那保罗具有这个条件。第二个条件，这个人呢要熟知犹太传统，因为你去解决的问题呢就是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的纷争，所以你必须熟知犹太基督徒里面他们所知道的这些律法，他们的文化背景，他们的思维模式，他们的这个整个这个犹太信仰的背景。那保罗我们就知道他是一个大数人，是以色列人，便雅悯支派的，所以他是犹太人。他同时呢又是一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他对犹太律法非常熟悉，更有一点很重要，他是犹太律法是非常著名的一位老师，加马列的学生。换句话，我们今天的话说，他是这个律法法院最高法院的这个法官的学生，也就是他对法律是有权威的，有说话权的，所以他具有对犹太律法最熟悉的教育背景。那今天如果我们去耶路撒冷去看的话，耶路撒冷的那个法利赛人他有一个公会委员会，那个公会委员会有一个名单，那个名单上面呢会记载了历代这个犹太公会的那个头。那如果你去看了那个石牌，那个石牌子上面最后一个人的名字就是扫罗，上面写的字叫炮。因为保罗在信主以前的名字叫扫罗，他如果说不被耶稣呼召的话，他就是犹太公会里面的下一任首领接班人，这个已经确定，因为他的老师太有名了，而且因为保罗太优秀，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人呢熟读犹太文化，熟知犹太历史，所以保罗具备这样的条件，这是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那这个人呢必须熟知希腊文化，因为罗马呢在耶路撒冷的西边隔着地中海，所以他不是讲希腊希伯来文，他是讲希腊文，而且这个地方呢又是罗马帝国的首都，所以这个地方呢它有好多的政治氛围，有希腊文化核心的东西都在这个地方，所以你要到这儿解决问题的这个人呢必须熟知希腊文化，知道希腊人的这个背景，知道希腊人的这个想法，知道希腊哲学，熟知哲学，你可以跟他们辩论。那保罗就有这个条件，保罗虽然是犹太人，但是他生在大树，所以呢他是罗马公民，而且保罗有十年的外邦学教的这个经历，他的第一次学教在加拉太，整个这个亚细亚地区，第二次学教呢跨过这个地中海到达了希腊半岛，那第三次呢是从亚细亚到希腊半岛，所以他接触的外邦这些外基督徒是最多的，最有经验的一位学教士，所以从这三个条件来看，处理这个问题的最佳人选非保罗莫属，一定要保罗去，这个人是基督特派的外邦使徒，这个人熟知犹太文化，这个人熟知希腊文化，所以他能够完成这个任务是势在必成，是上帝唯一预备的让他来处理这件事情。那这卷书大概什么时候写成的呢？如果我们看这个保罗的行程的话，他大概写作于58年左右，当时他在哪呢？当时他在这个第三次宣教的时候，他从以弗所到达格林多，在格林多教会完成了这卷书卷，所以他应该在格林多至少要待个一年半载才能够写完这封信，因为这封信不是那么容易写的，就是你有思想读出来，你要把它写在这个载体上面，至少都花大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所以这是这份书信里面必须要具备的资格，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写这封信，保罗具有这样的资格。那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保罗的所有书信的结构和他写信的前因后果。保罗作为这个犹太耶稣亲自呼召的犹太基督徒，那在此前呢他是一位法利赛人，他是以维护犹太教著称的迫害基督徒的一个人，那耶稣把他亲自招出来以后呢，他就眼睛瞎了，然后呢重新看见的时候呢，就成为耶稣基督特派的做外邦人的使徒，这个和其他的十二使徒是有区别的啊，他是特别管外邦人，那其他像彼得这些主要是对犹太人宣教，所以他被召为使徒的时候呢，他就去了埃及阿，那在埃及阿呢就开始了他的宣教旅程，一共做了三次旅宣教，第一次宣教呢大概是在45到48年的时候，这将近三年多的时间，这一次他主要的宣教的目的地就是今天的土耳其，也就是圣经当中的亚细亚地区，他没有跨过这个海路，他主要在陆地上面。那这一次宣教里面他没有写任何东西，因为他第一次出去宣教嘛，没有遇到什么问题，你把福音传给大家，大家接受了或者不接受就完事儿，没有太大的问题。那第二次宣教是在50到52年的时候，他先去看望了第一次宣教的亚细亚地区，然后呢跨过地中海到达这个希腊半岛，开始建立这个希腊半岛的教会。那这时候他出去呢就遇上问题了，就当他宣教的时候呢，他发现哎，我曾经创立过的教会呢现在遇上了问题，但是我自己呢又不能回去，那怎么办呢？我就写一封信让人带去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他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铁萨罗尼迦教会，铁萨罗尼迦当教会是当时保罗到达这个希腊半岛以后建立的早期教会，这个教会里面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老年的基督徒呢突然过世，那保罗的宣教里面其中有一个部分就是基督会再来的，会接你们到天上去的，那现在基督徒过世了，所以这些人就说哎呦，这些人太可怜了，太惋惜了，你看信了这么长时间，结果呢基督没来，白信了，哎，这就是他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所以保罗就认为这个事情很严重，他就写了这个和末世有关的铁萨罗尼迦前书和后书来回答这个问题。那我们在读这两卷书的时候，你知道保罗讲了 人死了不是死了，是睡了，你在天国里面仍然有你的位置。人死了并不是意味着失去救恩，你相信了，你有救恩永远和你在一起。这就是保罗在这两卷书里面解决的问题啊。那紧挨着呢，写了加拉太书，就是因为他在这个希腊半岛学教的时候，他听到加拉太教会背离了保罗原来学教的那个种子，所以他愤怒地写了一封加拉太书。加拉太书是保罗所有书信里面语言最激烈，这个氛围最紧张的一卷书，是在愤怒当中写出来的。这就是他的前三封书信。那当他第三次学教的时候，那这时候呢，他就发现了格林多教会的问题。他在以弗所的时候听到格林多教会的问题，所以他就写了格林多前后书。当他到达从以弗所到达格林多的时候呢，他就发现罗马教会的问题，他在这儿写了罗马书。那罗马书呢，就是这个时候58年左右写成的，是他在第三次宣教的时候到达格林多的时候写的。那此后呢，保罗就被捕了，在耶路撒冷被囚了2年，这2年他没有写作任何东西。那后来呢，就被带到罗马去，到罗马关了2年监狱。那这2年当中呢，他写了监狱书信，来写这个格罗西书、腓利门书、以弗所书和腓利比书，这4卷书写在他的罗马监狱里。那他从罗马监狱出来以后呢，就再次回访他过去的教会，同时去了西班牙。那这个时候呢，就写了我们上一学期的课程所教的那几卷教务书信，写了提摩太前书、提多书和提摩太后书。那提摩太后书呢，是保罗临终前的最后一封书信。所以我们大概知道一下保罗书信的结构和他写信的目的，这样的话我们以后打开一卷书读的时候呢，就知道说啊，这封书信大概是什么时候，为什么要写，写给谁的，我们读的时候呢，就能够轻松愉快，能够明白的多一点，好吧。那我们接下来要读的罗马书是保罗在第三次宣教返回途中的路经格林多写给罗马教会的一封书信，大概时间是58年左右。好，那现在我们来看看罗马书的大概内容，我们分几个重点来看。那首先在看内容之前，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思考，当你是一位很重要的宣教士，你去处理一间教会，这间教会是很有影响，而且教会里面呢有两派斗争不小，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你如何入手来解决这个教会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成了，如果你是宣教士，会摆在你的眼前，你如何入手来解决教会的问题？那我们看看保罗是怎么入手的。保罗既不是从犹太人的角度入手，也不是从外邦人的角度入手，他是从耶稣基督的福音入手。所以罗马书里面的第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福音。他说，如果没有福音，就没有罗马教会。如果没有福音，就没有这些犹太基督徒啊，什么外邦基督徒啊，你们都省了事儿，没问题了。就是因为有福音，所以你们现在在一节教会里面聚会，你们现在有冲突，所以他从福音入手。那我注意读一读这句话，我们看看保罗对福音是怎么理解的。我们在座的好位弟兄，好多弟兄姐妹老传福音，但是是不是像保罗这样理解福音呢？我们来读一下啊，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用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这就是保罗对福音的理解，一句话，大家读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吗？这句话的主语是什么？福音。谓语是什么？是。宾语是什么？耶稣基督。现在再读一遍，福音就是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是谁呢？是神的儿子。这位神的儿子呢，不是凭空而来，旧约的先知讲过，旧约的圣经当中竟记过应许过。现在我们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给大家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传清楚了啊，不能说啊，你信吧，信了以后你工作找到了，或者说你信吧，信了以后你的疾病好了，或者说你信吧，你信了以后你们家庭团聚了，或者各种各样，这都不是福音。福音是在介绍耶稣基督，这才是福音的本质。所以我们以后传福音就要传基督，要传耶稣，这个是核心。所以说病好了，工作找到了，还是大家和睦了，那是你接纳福音以后可能会带来的相关的好处，
这就是神的恩典。但不一定所有的人接这个肥油以后都会有好的这种结果，有可能有的人是因此会经历一些逼迫，这都是很正常的。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呢，就是耶稣自己，是基督本身。所以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知道保罗对福音的理解有多透彻。那怎么理解这个福音的本质呢？你光这么一说，说耶稣基督，大家一听一头雾水。所以保罗下面交代了两句话，说按肉身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是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那这个里面就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的福音其实包括两部分，一部分呢，他是一个大卫的子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由人出生的，生在地上和我们可以直接交流的人，这是他的肉身。同时呢，他又是天上父神的儿子，他又是一个神。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这一句话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基督，福音就是基督，基督是具有神人二性。这个思想我们今天读的时候觉得很容易理解，基督是神人二性，但是在保罗写信的时候，神学思想里面根本没有这个概念。我们知道神人二性这个概念是在第二世纪的时候神学家才做出来的决定，而不是保罗一世纪的时候的事情啊，是二世纪才会有的。所以你会看到保罗从一开始对基督的福音就认识的如此正确，这是第一个，他从福音入手。那现在完了，有福音，你就会问为什么需要福音呢？你给我传福音，我凭什么要这个福音呢？所以保罗在罗马书讲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罪。我们需要福音，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是有罪的。他怎么讲呢？他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敬虔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那这句话告诉我们说，人们需要福音，因为人们不认识神，人们不荣耀神，这个是人的罪。所以我们今天人都说有没有罪，我没罪啊，我没杀人，我有什么罪啊？你会发现我人的罪在上帝的福音面前，那个罪它不是仅仅指的我们的犯罪行为，而是指的我们的原罪。这个原罪就是你明知道有神而不认识神，不荣耀神，不感谢神。所以你不会以敬虔的方式生活，不会以公义的方式生活，不虔不义表现在我们所有的人身上。所以我们今天的人是罪人吗？我们都是罪人。好，这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的第二个重要主题，有福音是因为有罪，所以需要福音，如果没罪就用不着福音。那第三个主题，既然有福音有罪，那罪人怎么定格？罪是个概念，到底哪些人是罪人，哪些人不是罪人呢？所以他就下面的经文，我们看了罗马书里面很重要的，谁是罪人，谁不是罪人。他说这样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呢？隔离有什么益处呢？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给他们，因为神不偏待人，每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指向犯了罪的，必按照律法审判。原来在神的面前，不是听律法成义，乃是行律法成义。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对不是，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那这一段话里面他讲的是有背景资料的，因为犹太人呢一直认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他们是神是他们，所以犹太人很高傲。他说为啥呢？你看神把话语交给我们，所以圣经都是用这个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写的，不是用中文写的，对吧？因为他是犹太人，让犹太人看，所以他们很自告，说你看神的话赐给我们了，第二呢，神的律法给我们了，神是拣选了我们，我们是选民，你们都是外邦人，这是犹太人最高傲的地方。那保罗在这儿给他讲明白一点，你虽然是犹太人，但是你仍然是罪人。然后保罗同时又说，我们虽然是外邦人，虽然没有神的话语赐给我们，虽然没有神的律法赐给我们，虽然不是神所拣选的我们的这些选民，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是个罪人。哎，这你就明白了吧？有福音，有罪，然后说犹太人是罪人，外邦人也是罪人， 这就是保罗写信的逻辑，你知道他把所有的人都套在罪恶之下，所以你就无的可说了，因为你有罪，所以你需要福音，需要救恩。如果你没罪的就不需要。那犹太人需要不需要？要。外邦人要不要？也要。因为犹太人是罪人，外邦人也是罪人。这就是保罗写作的这个基本思路。那么他的第四个特点，既然有福音又有罪又有罪人，那么我们这些罪人如何能够在神的面前接纳这福音，如何在神的面前称义呢？他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相合，岂不知我们所受洗是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必信与他同活，因为随从肉体的人必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必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就是平安。那这句话告诉我们说，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重要词，一个是信，一个是喜，一个是灵。基督徒怎么可以在神的面前称义呢？因为信耶稣基督，信就是接纳。第二个，因为喜，因为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第三个，因为神的灵，我们可以见证耶稣基督。所以因信称义的含义就是这三层，我们因着信心接纳基督，我们因着受洗归入基督，我们因着圣灵见证基督。那因为这三个字，我们在不管是犹太人，不管是这个外邦人，你都可以在神的面前因信称义。这就是保罗的第四个重要的内容。那第五个内容就是耶稣基督救恩的最后都要达到的目的。他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因此呢，我们呼唤阿巴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与基督同作后嗣。这就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最终结果。我们基督信仰的最终结果不是关系好了，或者是定好了，工作有了，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特定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基督徒称父为阿巴父。这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你听到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为啥这么叫呢？因为我们因信称义，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和基督一同做后嗣，我们有这样一个身份，这是他的第五大特点。第六大特点，他讲清楚了基督信仰里面最大的一个奥秘。他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倒得了义，就是因为信而得了的义。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倒得不着律法，得不到律法的义。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满了，于是以色列人的全家都要得救。好，那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你在基督里面只有一种方式，因信称义，这里面没有第二种方式。你不要说你有律法你可以在基督面前称义，你称不了。你也不要说因为你有这个选民的身份你可以在基督里称义，也称不了。所以保罗把这个奥秘说，外邦人的数字满了以后呢，犹太人也会全家得救。外邦人需要因信称义，犹太人也需要因信称义。这是他在罗马书里面讲到的第六个重大问题。好，现在我们看他的第七大问题。那你既然有了福音，知道了罪，又知道谁是罪人，又知道犹太人和外邦人都要因信称义，都要去受洗，都要去见证，都要去这个领受圣灵，都有这些东西，那怎么去做才能够让神所喜悦呢？按照犹太律法规定，一个罪人要在神的面前赦罪，必须要干嘛呢？必须要杀羊献祭，或者是杀鸟啊、杀羊啊、杀牛啊，要去献祭。所以保罗说，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一样，要去献祭，把自己献在神的面前，来表达对神的救恩。那怎么做呢？不是把我们自己杀了，放在那烧了，不是这个意思。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纯全
很喜悦的旨意。那这句话告诉我们说，我们基督徒要不要献祭？要，但不是把我们自己杀了献在那，而是把我们自己活着献上去。我们活着的人像在基督里面死了一样，像在基督里复活一样，成为一个祭物献给神，那上帝就心满意足。哎，这就是罗马书的主要内容。如果我们知道罗马书的背景，知道了罗马书的结构，知道罗马书写作的目的，也知道了它的这个内容的几个要点，那我们得到一个基本的结论，罗马书保罗要告诉罗马教会的问题就是，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你们都是罪人，你们都要因信称义，无一例外。所以说犹太人不要轻看外邦人，外邦人不要轻看犹太人，你们两个在基督里是儿女，是弟兄，是彼此之间的会众，你们是彼此相爱的人，是因信称义的人。这就是保罗对罗马教会所要表达的含义。那你想一想，如果你是罗马教会的领袖人物，你管理着罗马教会，你得到这么一份鼓励和告诉你如何判断事情的书信，你的感觉是什么？感谢主，真是主的恩典。所以由罗马教会因此呢会走到一个正规的方向上去，犹太人和外邦人从此可以同坐后世，因信称义。这就是罗马书。所以我们今天呢花个40分钟左右的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罗马书的写作背景以及它写作的目的，就罗马书里面的七大重点内容。然后呢我们从下一堂课开始给大家介绍罗马书的具体经文内容。我们会稍微放慢一点节奏，因为罗马书一共16章，我们会以12堂课的形式把它全部给大家介绍完。那我们一起来学，希望呢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你至少要读一读，对吧？因为罗马书读的时候呢，如果思路不清的时候是很难读懂的。那如果有这样一个线路主线，希望大家按照这个线路呢能够有一个清楚明白的这个领受，好吧？我们从今天可以开始读罗马书了。那我们